早上好，弟兄姊妹们和福音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传福音聚会，我们也很感谢刚才四方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献唱的那美妙动听的诗歌。我们在聚会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福音是你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你的人。主啊，今天黄老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得着他们，求你圣灵做奇妙的工作，做得着的工作，预备人的心来接受你。主啊，求你也越过我的软弱，赐恩给我，使我能够将你的福音传得清楚，传得明白。主啊，我们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你，还今天听的讲的都能够一同在你里面蒙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感谢赞美，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特别今天是福音朋友，如果你今天有来到这里，不论是你是从朋友邀请你过来，或者你的家人或者你的亲戚叫你过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开心，也希望你是一个好的开始，是蒙福的开始。就像我们刚才后面唱的一首诗歌，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我们人的一生，到底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说起来祝福的时候，我们华人其实不少，有很不少祝福的。就是我们人降下来时候，我们就开始得到长辈的祝福。是啊，一个人小孩子一出生时候，家长就为他祝福，希望他能够平安，能够健康。啊，他出生时候家长不会说祝福他，说他长得很漂亮很美丽，他最早最希望他能够有平安有健康。而每年他生日过年过节，我相信我们家里人做长辈的都会为小孩子们祝福。然后长大以后他上学呢，他上学的时候家长也会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在学校里面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特别在最近，我们现在是9月4号，大家记不记得9月1号以后是中国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很多家长送小孩子送到家门口，送到学校门口，送到火车站，送到飞机场。他们为什么在新的学期，有的小孩子要送到学校去，有的从小学到大学中学时候，他们要送到他们学校门口，从中学到大学时候，他要离开了家，要到新的一个地方去学习时候，是啊，父母都送到他火车站，送他到飞机场，都带着许多的牵挂，带着他们许许多多的爱，也带着他们许许多多的祝福，希望他们在新的学校里面学业有成。是啊，然后呢，然后到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祝福，是吧？亲朋好友对他们的祝福。到结婚的时候，如果你有来到参加婚礼，有去过参加婚礼，就会看到许多人为他们祝福，希望他们能够恩恩爱爱，白头到老。如果上个月有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有两对新人结婚，如果你们有来参加婚礼，就会看到那些主持人，我们的司仪、书院弟兄，将该说的祝福的话语都说出来了，基本上是没有保留的，是吧？那些祝福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我们到了年龄再大一点，60岁、70岁、80岁，还是得到很多人的祝福。你看一看，我们当老人家为他做寿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也祝愿他们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是吧？都希望他能够健康。但是到了这些祝福的人，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都得到这些祝福，我们以后的路程在哪里？因为我们人在这世界上只是一个客旅，只是一个过客的。我们有去旅游的弟兄们和福音朋友们，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们去旅游的情况怎么样。那里再好都不是我们永久的地方。如果你在澳洲来旅游，有的来刚来的时候觉得哇，澳洲很好，但是他旅游一个月，签证到一个月，到三个月，到半年，到一年，他们总有一天要回去的。就像我上次去，我们一般人去坐游轮去新西兰11天，但是游轮里面确实很好，住得好，吃得好，但是那时候我们心总觉得那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永久的地方，我们有一天要回去的，那个地方也会还愿的，也会还的，也不想待了，你待久了就不想待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地上就像游客一样，有一天都要回家，你再大的年龄你一天也要走了。上次我在哪里看了一个新闻，这个世界上现在最大的年龄有一位是多少岁，你们知道不知道？是145岁，最大的年龄是145岁。当记者采访时候，他说了什么话，他说他活够了，他不想活了，他想活够了。为什么？他送走了他的儿子，他送走他的孙子，因为他的儿子他孙子都比他早过世。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很痛苦的，是吧？他觉得他已经活够了，他想回去了。所以我们永久的家在哪里？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唱了一首诗歌，我们最美的祝福是谁？我们的最美的祝福不是地上所有的，地上这些所有的祝福是很好的，但是有一天这些祝福会过去的，会在你在我的身上是结束的。但是我们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认识主耶稣，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这才是我们人一生最美的祝福。但主耶稣到底是谁？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他？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处圣经，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35节，大家听我来念。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纳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为你安，主与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孙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无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你要生一个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从这里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到耶稣是谁。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 他是神借助童女玛利亚回的，因为玛利亚当时还没有出嫁，但是神可以借助人，借助玛利亚的身体，将神的儿子来降生在地上。他降生在地上是为什么？是为爱我们，来拯救我们人。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在耶稣的名字是希腊的名字，他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拯救，是神的拯救，他的意思是神的救主。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说耶稣他来到地上是为救我们。所以当我们很多人告诉福音朋友的时候，你要来信耶稣的时候，你要来信耶稣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神为什么不直接显现给我看？为什么要降生为人？如果你显现给我看的时候，我就马上信。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传福音给身边的人时候，就有这样回答。他们问你，为什么神不直接显现给我们看？我以前给一个我很好的朋友也是这样，他说如果神显现给我看，我马上就信了。可是神如果真的显现给我们看，我们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我们能敢看吗？我们真的不怕吗？曾经有一个农场主，是在美国的，这个是在美国的，有一个农场主，他是一对夫妇，他太太非常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每次他太太给他讲你要信耶稣，他就是告诉他神为什么要降世为人，神为什么要这样不直接给我看呢？所以他每次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但是他太太不放弃，常常替他祷告，求神怜悯他，给他看见。有一次在有一个晚上，他会在那里起着大风，下外面下着大雨，是一个晚上的时候，就像我们国内说是台风一样，但是美国是大风雨来的。他在里面开着灯，突然间他听到窗户一直有敲响的声音，但他也很害怕，怎么窗户有敲响声音？最终他还是壮着胆开了门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看一下，哦，原来有几只鸟因着大风大雨被风吹的时候它挥不动，在树上站不住，看到窗户里面有灯，它就往里面往光的地方一直冲。但是这个农场主希望他出去把这些鸟带到里面避避风避避雨，可是当农场主去抓他的时候，鸟儿宁可淋着雨迎着风飞走了，不愿意让他抓。然后他口上就一直在嘀咕着，我来保护你，为什么你不来？ 不愿意让我保护，我来救你，为什么不让我救你？一直口上在嘀咕这件事情，嘀咕着嘀咕着，突然间他里面突然间明白了，哦，原来我们的神的儿子耶稣也是为了我们的罪来拯救我们，我们只是不懂的。只有如果我们只有变成那个鸟儿的时候，能讲他的话语的时候，他才能来明白我们是来救他。所以他这个时候他里面就开窍了，他就跪下来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无知，来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是不是因为我们人不能用眼睛直接看到神，因为我们人都带有罪，有罪的人不能亲近那圣洁的神，只有神变成了人才能来体贴我们人的软弱。所以我们现在再看另外看两处圣经， 大家都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一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还有一处圣经我们可以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到十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到十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过我们若说自己没有过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是爱我们，如果我们又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那在神面前已经是说谎了。所以我们每一次传福音最重要的我们一点，必须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所以很多福音朋友有时候一听到说到罪的时候，我想都特别反感的，都特别对罪很反感的。因为我有一对朋友夫妇，他们人很好，他们讲话什么都很难，都不愿意口上有很多的粗话，因为他以前曾经去也做过建筑，他就是受不了那旁边人满口都是粗话，他宁可辞掉工作再换另外一份工作。在我们看来他人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每次跟他交谈，将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一提到罪他就很不耐烦。他说我有什么罪，我干嘛要承认罪。我就给他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多多少少都有犯过罪，但是他觉得只要没有犯到一个居住国家的法律就不算有罪的。但我就给他讲，我们每一个国家他所定的法律有每一个国家不同，如果在澳洲你能够做的事情，你在中国可能就不能做，你在这一个国家能做的事情，在另外一个国家可能就是犯法的。何况我们神对罪的要求是更高的，只要我们是撒谎的，是骂人的，在神面前都是很大的罪。因为神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人的道路，神的意念也远远高过我们人的意念。所以主耶稣说，当我们人恨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杀了人。有时候我在想这一点，我们恨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杀人，有时候恨人的心比杀人我觉得更加严重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或婚姻朋友，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杀了人可能只对这一个人起了谋杀作用把他杀了，而你的恨的人的心不光是想杀这一个人，连他的祖宗十八代都要恨出来的，是不是啊？你都连他的家里人所有人都恨出来，是吧？所以恨他的人的心在圣经里面已经杀人了。甚至耶稣还说，如果你对一个女人起了不好的念头的时候，你就与她换了奸淫了。哪有一个国家法律有这样属定的，但是我们神的律法就是要这样。在神那里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所以他不允许有一点点的罪在里面。但是神有他的爱， 神有他的爱，他能够爱我们，他因着我们人在他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因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能够说我自己没罪，所以他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记得上一个星期那个一周弟兄在这里讲过，我们人若一生心思意念行为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录下来打到屏幕上时候，我想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包括我自己能够愿意看的。其实我们人的一生用这些如果录下来的时候，我相信你我们的一生很多撒谎，很多恨人，很多心思意念，很多不好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他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福音朋友，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因为主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只有虚心的人才能够来接受主，因为神能叫至高的人降为卑，能叫自卑的人升为高。如果一个人有骄傲的心，他就很难来到神面前，他会阻隔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就觉得自己很聪明很有才干，并且在那里会否认神，在那里会胡作非为。如果一个人里面有骄傲，也会拦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当你骄傲的时候，你会失去什么？会失去对人的爱，会失去对人的关心，甚至骄傲的时候会看不起人，会造成对人家的伤害，还有骄傲也会对自己的上进心起着拦阻的作用。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往往会落到失败的下场。我们记得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那课堂里面对面上黑板上面就会贴上几个字，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吧？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我们要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因为只有谦卑的心，神的话语才能正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但是主说如果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平安，我们里面才有喜乐，因为主是赐平安的主。当一个福音朋友，当你一天相信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里面会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喜乐和平安。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福音朋友，当他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里面就很多喜乐和平安。当他看到他们在受洗时候，他们真的止不住的，有的就流着眼泪。主说在地上有苦难，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看一看现在在地上是不是有许许多多的苦难，是吧？在现在在这世界各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有平安了。其实很多例子，我因着时间关系我不想一一指出来，我就知道其实在美国，在欧洲，在现在亚洲，在中东地方，到处都是在有苦难之中，有很多事情在那里发生。我就简单讲一次，就是有一个游客他说过一次， 现在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平安。为什么说？这件事是在发生在前几个月前。大家有没有，如果有看新闻就知道，在法国国庆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在一个法国一个小镇地方，那天是国庆日，这个小镇的名字叫尼斯。当人们都在那里欢庆国庆的时候，他们晚上就在那里看烟花，就像我们澳洲看烟花一样。看着看着，烟花结束了以后，他们的心情，每个人心情都很喜乐。那些警察、那些保安就把围在马路上的栏杆全部拿起来的时候，突然事情开始发生了。有一部很大的 truck， 就像我们沃沃斯那开的那个很大的 truck， 就从一条路上开过来。在人群都在马路上走的时候，他这个 truck 就直接穿到人群中间去。当时人家都在那里叫，以为是这个货车刹车失灵了，都在那里叫，你穿到了人，撞到人。这个驾驶员转了转头，不以为然，继续以速度在七八十码的时候往前开，并且还拿出枪向外面开枪。只等到很多警察呀围着这个卡车，向卡车司机射击的时候，将他击毙的时候，车子才停下来。当时死的人有将近100人，伤的200多个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发生了什么事情，开开心心的去看烟花，最终落成这样的悲惨。所以那个游客亲眼目睹这一幕的时候，他在那里感慨说，在世界上没有一处有平安。所以说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才有平安。我们真的很希望福音朋友，今天你来到面这里的时候，能够听到这个福音，能够接受、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才是真正最美好的祝福。下面我还有一个见证，不过因着时间关系，我见证就不讲，要不要讲？还有一个见证，不过这个见证挺长的啊，继续讲，挺长的。我不希望你福音朋友等到有一天说，哎呀，我信得太晚了，我为什么不早一点信？如果早一点信，我就不要受这么多的痛苦。这个见证是一位老弟兄的见证，我觉得很好，就像我们今天华人来到澳洲一样，我相信都是一代一代人的经历。这个见证是一位老弟兄见证，是说到故事是说到，他是一个军人，在1945年时候他退伍了。当他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他退伍的时候，政府就给他45万法币，听得很多钱啊，45万法币不是45万澳币啊，当时的法币45万只能换回黄金是2两半的，很少啊。所以他四个人，他是四川人，四个人合起来才换成10两黄金。他们四个人就合起来去做生意，第一次做生意他就亏本了。然后他住在南京，他在一个餐馆，四川人餐馆的时候，在餐馆是听到这个餐馆老板说他这个店要卖掉，他就因为他当时店生意非常好，他老板要告老还乡，但他就给老板3两，最终以8两的黄金买下这个生意。老板只有一个要求，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把这个餐馆20多位的员工全部留下来。哇，他求之不得，因为他不懂得开餐馆，也不懂得经营，所以他求之不得，并且给每一个员工加上30%的工资， 哇，那时候员工真的很开心，就很拼命给他做，生意是越做越好，越做越红。当时是48年的时候，是徐汇开始会战，国民党开始节节败下，南京那时候开始慢慢吃紧，因为南京原来是总统府的地方，所以国民党军队都开始往南撤退了。而这个时候他们的生意是靠国民党那些军官来销了，当时的生意是非常好的，他每天所收的钱是金元券，收的很多，因为当时一天一天的每天的这些钱的贬值很厉害，他就买了当天的食材以后，剩下钱就拿去换大洋，然后又跑到上海把大洋换成什么，换成美金，换成黄金。说起来这个人做生意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当他有一天去上海的时候，早上从火车上看到外面那些荧光灯时候显出来，因为上海当时是很繁华的，我们都知道当时是上海是夜上海不夜城，很繁华的，但是四个字就一下子进入他的眼睛，他那边看到四个什么字，说快信耶稣，他一下子就进入他眼睛里面头脑里面，他说快信耶稣，他说为什么快信耶稣，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他这件事情就在他头脑里面开始种了。当1949年时候，他的生意因为就没有人消费，因为当时战争，很多商店医院全部都停业了，他也叫员工们回去了，给他3个月的工资叫他们走了，他自己也想南下去做生意。就在那一天他头突然剧痛，当他太太叫他去叫医生的时候，他说医院都停工了，哪里来的医生啊，医生都走了。就这样他昏迷过去，不知不觉的他醒来的时候，他太太不在身边。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他太太就推门进来说共产党要来了，然后看到他先生还在那里坐，就说就是你，不是你我们早就到了 南方去了。可是还没讲几句话，外面就推进来几个员工过来，因为他们去走的时候，员工说外面火车各个车都停运了，人是人山人海，不能走不住呢，所以他就没办法，身上破烂，钱也花完了，回来他还说你还好是得了病才因病得福。然后他太太说都是你，如果你在都是你在昏迷，已经昏迷了3天3夜，并且你口里还一直念着快信耶稣，快信耶稣。所以他在想是不是耶稣救了他，耶稣保佑了他。所以他再想了想了，但是他的朋友有一个，他的朋友是在香港一直催他去做生意，催了很多次了，可能他以前也催过，他生意很好就放不下，但是这次他朋友在催的时候又寄给他入会，他就给他太太商量，现在局势这么动乱，他就去香港发展，叫他太太先留在家里，他去香港，就像我们现在所有的来澳洲人就把家里人先留在国内，自己先来澳洲串一串看好不好，如果好了再接太太过来，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的弟兄们。所以他去了香港以后，刚开始是挺好的，太太又不在身边，香港又很自由，不知不觉也开始在那里犯罪，也跟别的女人谈恋爱了，是吧？太太不在身边，又没有人管他，所以知道自己这件事情做得不好，但是他不愿意停手，所以但是他也希望他太太能够来跟他团聚，所以他也真是帮他太太过来，然后他太太也来到香港， 但他在一个餐馆里面做得很好的时候，突然餐馆关门了，他老板把餐馆移到去日本了，他就失业了。有个朋友开成一个餐馆，那个朋友又吸毒了，把他所有赚的钱全部投进去了。但他在这个时候，他太太又发现他跟别人的女人搞关系，因为他太太在做卫生的时候从他的箱子里面搞到一封他的信跟一张那个女人的相片，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家里再有无安宁之日了。他太太整天在那里吵，使他一下子就生了胃病并且失眠了。在他这么痛苦的时候，有一天他钱也用开始慢慢完了，他就搬房子搬到一个地方，跟六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因为房东把一个房间割出来。当他住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时候，那个房东又喜欢打麻将，所以他是受不了。就有一天他到外面去的时候，散散心看看安静一下，突然间又是荧光灯把他吸引住了。那荧光灯打出来是什么？中国基督徒国语聚会处啊，国语教会。突然间他看到一个国语两个字的时候，就感到非常的亲切。反正他觉得没事，过上去听一听也无妨，是吧？因为他在生病的期间，有一对基督徒去看望过他。看他生病生得那么重的时候，这一对基督徒为他祷告，并且是流泪为他祷告的，所以他也很感动。所以基督徒弟兄们给他讲，你要去信耶稣，信耶稣有平安。所以他在没事的时候就上去看一看，反正他没事就上去，然后有一个老弟兄接待他，然后有一个王牧师给他讲，就还叫这个老弟兄坐在他旁边，并帮他换圣经换诗歌。而牧师在上面讲得很好很清楚的时候，他一句话也听不懂也听不明白。当他结束的时候要走的时候，牧师给他讲，今天晚上是有读经聚会，但是你第一次来也还没信主，可能不懂，但是有星期四晚上我们这里有祷告聚会，祷告是与神说话的，你有什么难处，你有什么生病，你家里人有什么需要，你太太要工作，你都可以向神祷告，向神祈求的。所以他就带着这个心情回去了，但也忘了。所以每天他都有生病，都想我的病什么时候会好，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我太太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而每天当他去找工作的时候，都是带着忧忧愁愁的去找工作，而回来的时候都是垂头丧气的，因为都每天都很难找，你生病谁要你的工作，谁要请你。所以有一天星期四，当他起床的时候，头还没有离开枕头的时候，那个忧愁又涌上心头，就想着我今天又去哪里找工作。哎，感谢神，突然他头脑会想起来，哎，牧师给我讲今天晚上有祷告聚会，如果我们有什么难处可以向这个神祷告，如果我们需要可以向这个神祷告。然后说正在想着想着，然后看一下手，哇，今天晚上现在才早上，还要等到十几个小时，所以这十几个小时对他来讲是非常难熬的。所以当他正在想的时候又忧郁起来，如果我们向神祷告，如果神能够帮助我，那我的病那医院做什么，那医生又做什么，那买药的药又起什么作用，如果工作能解决的话，那需要工作介绍所做什么。所以他就在这里疑惑的时候，就这样过了十几个小时，他 他带着沉重的步伐，好像千斤压在他身上一样，反正半信半疑去了教会，看看好不好。他去的时候还是那个老弟兄接待他，并且也来了二三十个弟兄姊妹。当他们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跪下来开始祷告。他想，我是一个军人，军人对领导对上级不能跪着，要站起来，是对领导的尊敬。所以弟兄姊妹都跪下来的时候，他站在那里。当站在那里，弟兄姊妹就开口祷告，但是他就是祷告不出来。他觉得，为什么我祷告不出来？是不是对神要有一个敬畏心，要跪下来？当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他里面的一种心思意念就开始出来了。你不能跪下来，你跪下来就是向迷信低头啊！你跪下来，你就是没有志气的。就是说，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人群志不群。”但他里面另外一种声音出来了：“你现在都穷途末路了，你还有什么可骄傲呢？你都已经走到尽头了，你还有什么可骄傲？你看看你身边所有跪下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哪一个没有比你强啊？任何一个都比你强。”他想到这里之后，扑通就跪下来。但是跪下来时候，他还是祷告不出来。他在那里挣扎挣扎挣扎到七八分钟，他想站起来的时候，突然有一只手压在他，是一个牧师的手压住他。牧师说，你有没有罪？向神认罪悔改。但他心里想，牧师说，你不是说我有什么需要向神求吗？我有什么病向神求吗？我需要什么工作向神求吗？怎么不说这些，为什么要叫我向神悔改呢？然后又想，我哪里有什么罪？我又没有罪，为什么要向神悔改？突然间他想到这里时候，面前显现出一个屏幕，他从小时候，从小学中学以来一直骂人撒谎，什么罪都显现在他眼睛，并且包括他在香港跟别的女人谈恋爱，所有的罪都显现他眼前。哇，这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大罪人，就受不了里面的感动，破口就出来说，主啊，我是，他说，主耶稣啊，我是一个大罪人，求你的宝血来洗净我，求你赦免了我的罪。他就祷告不出来别的话，只祷告这简单的几句，然后就热泪满眶，就大声的哭出来。哭了哭了，弟兄姊妹都安静下来时候，他哭了一段，他也慢慢的安静下来，然后觉得，怎么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失态呢？怎么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哭起来呢？是不是自己全的实在全的太全的病了，太没办法了，这样哭起来？就一直想，弟兄姊妹会不会轻看他，会不会说你群的是不是需要帮助什么等等。所以他真的那时候他说，如果有地上有洞，他就一头撞进去。可是当他眼睛看到弟兄姊妹的时候，弟兄姊妹的眼睛就像慈母一样的看他，没有说话，只是像慈母一样看他。他说他就像他当时小时候看到他母亲的那种眼睛，慈爱的眼睛看他。所以那天晚上他回去的时候，跟来的人完全的不同。来的时候他背着千斤的重担来到教会，可是回去的时候他是把身上所有的重担都卸下来。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一脚踢开门，说起来一脚踢开就是说，我们人信主以后不会马上变，神在我们里面改变，他的行为还是一样。但是他太太看到他就说，你身上没有病啊，怎么这么喜了啊？他太太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喜了？你没有病啊，你病是不是全部好了？他就告诉他太太，他已经相信接受主耶稣了，他信主了，所以他就觉得很喜乐很平安的。但是是不是
信主了什么都改变，不是了，只是里面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第二天当他钱都用完了，他身上只有四毛钱的时候，第二天他正在考虑下一餐的生活会怎么处理，要向谁借钱时候，突然想起牧师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向神祷告，他就向神祷告。当他祷告完的时候，没几分钟有人在敲门，原来是一位他的朋友，刚刚好经过他的附近时候来看他，然后他们就聊了几句以后，就换下十块钱给他。真的感谢神，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福音朋友，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向神祷告。神说，寻求的就是给你们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这位弟兄从以后他病好了，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工资是非常低的，一个月才60块，但他里面充满了喜乐和平安。然后他就将福音传给身边的人，身边的人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喜乐，工资这么低这么喜乐。他就说他信了耶稣，耶稣非常宝贵，他就把见证讲给他们听，很多人因着他的见证也相信悔改。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希望你也能够像这位弟兄一样，不要等到那一天，等到那一天时候都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不早信主。他也就是这样，有一次他想着说，哎呀，我为什么不早相信，我早就听到了。很多人给你福音账单的时候，他就顺手扔掉，后悔了。但是感谢神，他还是被神得着，就是走了多一些弯路，多一些痛苦。所以我希望今天福音朋友，你们不要走多一些弯路，多一些痛苦。希望你今天能够听到福音时候，能打开心门，让主进入你的心，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有一点低头祷告。今天过的时间，对不起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爱我们，爱世上每一个的人，为我们缘故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主啊，求你打开每一个人的心来接受你，因为你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主啊，使更多人来相信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当他们向你开口的时候，主啊，求你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说话，使你的恩，使你的话进入他们心里，使他们也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我们家中的一员。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